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12号星期二晚间6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4月13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意大利的海岸警卫队星期二表示，过去2天来在利比亚附近海域，意大利方面救助了2000多名挣扎中的难民。意大利方面说，这2000多名难民是在20多次行动当中被分别从各种超载的船只上救起来的。难民当中包括有不少妇女和儿童。意大利方面说，过去2天的海上救助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所有的难民都被送到了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奥地利方面说，将要加强奥地利靠近意大利地区的边境管控，他们担心一些难民会从那里，从意大利进入奥地利。最新一轮在日本召开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刚刚结束，期间七国外长联合针对南中国海局势发表了声明，虽未点名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但是明确表示强烈反对任何让地区态势更趋紧张的行动。工业化七国集团的成员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还有意大利。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称，七国集团的声明不利于相关的海事争端，中方对七国集团采取的行动高度不满。星期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南海形势当前总体保持稳定，中方正在与绝大多数东盟国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按照双轨的思路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并且致力于全面有效地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重申了中方一贯推崇的双边谈判途径，并且以强硬的措辞对菲律宾方面在中业岛升级改造机场的行为表示了反对。刚刚在日本结束了工业化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并已经返回美国的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对一个国际政策团体发表了讲话。期间克里国务卿列举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的各种好处，呼吁各方给予这一美国行政当局业已批准但是在国会方面遇到阻力的贸易提案以支持。克里表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经贸领域，而且也涵盖美国的战略意义、国家安全等诸多因素。克里说，目前有很多针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就是说 TPP 的误解，包括同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将无疑会导致美国国内的工人丢失工作等等误解。克里国务卿表示，从过去的一些贸易伙伴协议的实施过程来看，美国国内很多工人被迫下岗的原因，他说主要不是由于贸易，而是由于科技领域的原因。除了力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之外，克里国务卿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还重申了美国与欧盟各国之间正在协商的跨太平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所能带给美国的各项益处。
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叙利亚和谈在即，暴力冲突持续加剧；台裔美籍军官涉嫌间谍罪，台湾国防部表示此案与台湾无关；肯尼亚再送一批台湾人到中国，台湾抗议，中国赞赏；台湾政权交接之际，有关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议题，蓝绿两党意见分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消息。外交官们星期三即将在日内瓦举行新的一轮叙利亚和谈。与此同时，叙利亚暴力冲突却继续加剧。政府军及其盟友在阿勒颇跟反对派武装发生冲突，政府军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霍姆斯省进行空袭。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空军的支援下对反对派控制的阿勒颇实行围困，双方的激烈战斗违反了2月27号的停战协议，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美国呼吁交战双方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组织。
国务卿克里实际上已经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这种关切，并与他讨论了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确保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持并巩固停战，这也包括确定交战的群体的位置，确保我们能集中精力打击没有签署停战协议的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正在跟地区利益相关国举行会谈，以准备本星期在日内瓦召开和谈。
日内瓦和谈的下一个阶段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集中讨论政治过渡问题以及政府管理和宪法原则问题。
叙利亚正准备星期三的议会选举。
许多候选人表示，更多的叙利亚人愿意参与政治，大家都希望政治进程有一个适当的答案。
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从而使和谈增添了变数。反对派坚持认为阿萨德不能在过渡政府中担任任何角色。
我们正在努力确立民主、多元和文官政治，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绝对不会因为族裔和教派不同而受到歧视。我们必须在叙利亚有这样的生活。
但叙利亚政府坚持说，在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人民有权利通过选举决定是否要阿萨德担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欧洲。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让两国人士在内心深处展开反思，探索如何才能更好地把贫穷的少数族裔社区融入社会。很多恐怖分子都来自这样的社区。不过，在当下迅速变化的多文化欧洲，融入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社区和巴黎郊区塞夫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在比利时莫伦比克的报道。
从布鲁塞尔市中心步行走到莫伦比克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很多方面，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这处移民社区生活着好几个不同的民族，不过以摩洛哥人为主。当地失业率很高，到处是破灭的希望。
我们听到很多孩子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说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工作，没有体面的住房。
帮助青少年的组织是的，以及其他邻里协会试图扭转这样的局面，不过他们面临另一种现实。莫伦比克近年来名声不好，被称为欧洲的极端主义温床。一些圣战分子从叙利亚回来后就住在莫伦比克，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一些嫌疑人也在这里长大。对一些比利时人来说，恐怖袭击乃至莫伦比克本身都反映出比利时在融合大批穆斯林移民方面失败了。
我很愤怒，我们惹了谁了？那些死难者惹了谁了？谁也没惹。
专家们说，现实并非这么简单。很多穆斯林移民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被接受，但他们确实认同自己是比利时人。
是的，我确实觉得有点被污名化了，跟很多人一样。可那样想的人是心胸狭隘的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向前走，首先要停止把贫民窟的年轻人边缘化，不要让他们总觉得自己被排斥。
报道显示，年轻的比利时穆斯林最近一直在收到要他们同西方人战斗的短讯。不过对一些莫伦比克青少年来说，布鲁塞尔袭击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园受到了打击。
那些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表亲当时就在机场，她是穆斯林，也受伤了。
Maybe before they were like, yeah, well.
也许他们之前觉得反正跟我这里无关，现在呢跟这里有关了。有一家人受伤了，有他们认识的人受伤了，他们关心的人受伤了。
People they care about got hit.
邻国法国也有同样的纠结。与比利时一样，法国也有人数众多的北非移民社区。法国和比利时被认为是欧洲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输出圣战分子的两大来源。
这些来自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问题是，法国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历史，并构建一个共享的历史。
如今一些法国政治人物声称，法国有好几十个类似莫伦比克的社区，包括法国一些名声最坏的低收入高移民郊区。乘地铁从巴黎半个小时可到的塞夫朗就被视为其中之一。一些塞夫朗居民抱怨说，激进主义越来越严重，一座极端分子的清真寺最近被关闭。不过镇长斯蒂凡·加蒂尼翁说，激进伊斯兰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镇子的问题，需要全国各地共同打击。这意味着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塞夫朗这样的社区以及融合问题。
这里产生着新的事物，包括文化、体育和商业各个方面，这才是开放的社会。而现在法国提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当地活动人士和创业者雅辛·希尔米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描述了访问美国的经历。
甚至那些新来的外国人都会说，我是美国人，有种爱国感和归属感。不幸的是，这跟法国有很大不同。
所以在莫伦比克和塞夫朗，人们相信打击激进主义必须找到新的答案。答案的一部分在于承认今天的比利时和法国的熔炉特征，并建立一种归属感，包括对社区和对国家的认同。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今天稍早采访了人在北京的记者叶斌，请他谈谈胡德华针对他的离岸公司所做的最新声明。下面请听记者郑玉文的采访。
中国百姓呢，对于巴拿马文件所揭露的高官子女和亲属在海外藏有巨额的资产，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简单给我们介绍。
大陆本来就有这个防火长城啊，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封锁非常的严密，那么这几天呢就是更加风声鹤唳啊，几乎你连这个巴拿马文件这个词条呢，你想搜索的话呢，都会显示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以及政策，部分的搜索结果呢会予显示，这是大家都在这个搜索中国网内的这个一些信息的时候都能常遇到的啊。关于这个输入这个李小林呢、姐夫等词条的时候呢，还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来这个搜索的结果。当然，他不会提这个任何跟巴拿马文件有关的东西啊。在微博方面呢，就彻底的屏蔽了巴拿马文件、李小林呢，还有巴拿马名单之类的这个关键词。在微信呢，大家现在就是经常的这个在中国都看到人们在使用微信啊。前两天呢，就有微信的这个好友呢，在微信群中发送了这个涉事中国官员的亲属名单的图片。那么发送方呢，在手机上显示这个图片呢已经正常的发出了，没有任何的异常。但是呢，他要发的那些群友呢，却没有在这个聊天记录中看到这张照片。
嗯哼。
那么在推特上呢，就有一张帖子是一副对联，他就说：“只许姐夫离岸，不许百姓入关。” 这就显示呢，这个高官的家族涉嫌海外洗钱，而网民上网却层层的受限，
是
他们表达不满。
是，确实可以看得出来，就连网民想要有所反应，都可能遭到当局的封锁。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叶斌从最近曝露的这样的相关的巴拿马文件里，现在看来，在中国方面至少有九名现任或是离任的常委级的领导人的家属，那么通过了这家事务所来开办了这个离岸公司。那么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前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他也开设了一家离岸公司。那么据此呢，他也做出了回应。胡德华是怎么说的呢？
胡德华呢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坦然地承认确有其事。那么他和他的这些公司里的一些股东啊，有这个一家名叫 For Talent 注册离岸公司。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先听一听他当时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在你们4月8号啊，还是几号啊？就叮叮咣啷的，就一直没完没了的给我打电话，这刚这鞠着躬呢，电话又响了，所以我也这个，因为我也不在北京嘛，所以查资料也查不到。可能因为一下子是一个很突然这么个事件吧，因为你这个电话采访呢，我又现想了想，所以大概是怎么样。所以那个企业呢，那个 For Talent 呢，就是一个我们上市的一个持股公司，哎，没有什么那个这个，因为上市没上成嘛，那么也就算了，那个东西就放在那儿。这个我都跟那个大家都说完了，所以那个实际上就是在那个评调先烈的时候呢，那也想不了这么多事情，也弄得情绪不好，是吧？大概昨天晚上10点多才刚到家，刚到家你这电话又追了了，大概就这样。
那么当时啊，这个胡德华呢，他告诉我呢，他是这个在这个事件爆发后，有人打电话追问他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正好不在北京，他在这个浙江啊，是参加了一次这个清明节的祭扫新四军的这个烈士吧，这样一个活动。那么所以说他刚才说，就是说有人呢在他在鞠躬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那么胡德华呢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之后呢，他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那么这条微信呢，就是他在这个回复社会公众或者是舆论的关注的情况下呢，他发表的这么一篇像声明一样的这个书面的文件文字啊。他是这样说的啊，这几天我来念念。巴拿马文件搅动了世界，对中国来说很大一个亮点是中共前总书记之子胡德华也在其中。事实上，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外国人，都可以在香港注册公司，而且离岸不离岸都行。他说啊，他说我相信这些权利应该也一定包括我老胡吧啊。那么他接着又提到呢，就是说是文件中提到的那个公司呢，就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啊。2003年，我们国内公司的10%股东准备在香港上市，用自己的钱，用中国护照真名实姓在香港堂堂正正注册公司，这是我们的权利，谁也管不着。下面又说了，这个他们签约了几千万的这个律师费、会计费、中介费等等的费用啊，上市不成功，那么也就算了，但是这个公司还在，也还交着年审费，同样呢，也还是谁也管不着，啊，那么他最后强调说呢，这个香港的记者说啊，我也就是指胡德华本人啊，是在巴拿马文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敢于公开大声回应的中国人。对于这家离岸公司的正当性呢，胡德华在接受我电话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他不怕任何人调查。下面我们再听听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事情经得起调查是不是？
啊，那当然，那你随便去，因为大家都能查嘛，你那账户肯定也能查嘛。那就查就是了。
好的，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胡德华针对他的离岸公司所做的最新说明。我们谢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出生的美国海军少校爱德华·林被控涉嫌间谍罪，他泄露情报的对象可能包括中国和台湾。台湾国防部说，此案与台湾无关，对于案情并无所悉。军事问题分析家说，近年来美中大战略关系恶化，林姓军官所涉及的泄密内容对解放军具有高度情报价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最先报道这起间谍案的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四月十号报道说，台湾出生14岁随家人移民到美国的美国海军少校爱德华·林被控将美国机密情报泄露给中国。不过包括美国海军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通讯社和媒体称，林少校泄密的对象可能包括中国与台湾。2008年规划美国的爱德华·林能说流利普通话，具有 EP-31 白羊二型侦察机的信号情报专业背景，在8个月前被捕时正在海军位于诺福克基地的巡逻侦察队服役。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平可夫告诉美国之音，自2001年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美国 EP-3 侦察机与中国歼8战机擦撞事件之后，中国拆解了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的 EP-3 白羊二型侦察机进行详细研究，希望深入了解这型飞机的情搜能力。 EP-3对中国具有极高的情报价值。平可夫说，
中中国海、南中国海中的问题极化，然后中美大的战略关系恶化，那美国频繁的派遣 EP-3 电子侦察机进入南中国海、进入东中国海，在靠入非常靠近中国领海领域的地区进行电子侦察，这些飞机的话呢，它有能力监听各种各样的无线电通讯，比如说包括我们的电话通讯、手机通讯这一系列的通讯系统，它可以监听它可以实施这个记录，它可以实施测向从而分析出什么地方有军事基地的存在，什么飞机起飞了，什么命令下达。
对于近年来频频传出在美国从事高科技的华人涉入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子，平可夫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海外华人警惕的现象。他说，所有国家都在做情报工作，但是他观察中国情报工作的特征，发现随着中国崛起和国力上升，中国的搜集情报方式也在改变，台湾人经常成为中国情报工作渗透的对象。台湾国防部已表示，此案无涉台湾，对案情也无所悉，无法评论。台湾媒体援引国防部将领的话报道说，过去美国如果怀疑台湾有人涉及泄密，会通知国防部进行调查或协助，但这个案件并未得到美国的告知。另一位不具名的权威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此案唯一与台湾有关的只有涉案人的台裔背景，而且案子发生已有一段时间，但美台军事交流如常，未受任何影响。爱德华·林被控罪名包括间谍和间谍未遂，他被指控利用传送机密信息以为某一外国谋取利益，他还被控嫖娼和通奸以及出国旅行而未披露并在事后说谎。在上周五的预审听证会之后，法官将决定是否建议将他依军法审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星期二对肯尼亚警方又将另一批台湾人遣返到中国大陆提出强烈抗议，而中国则在星期二再次表示对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表示赞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说，继上星期五八名台湾人被强行带往机场送到中国之后，又有多达37名台湾人被遣返到中国。在上星期获判无罪的23名台湾人当中，有8人已经在上周五被强行带往中国，拘留在北京。剩下15名台湾人拒绝被遣返中国，但肯尼亚警方在星期二动用武力及催泪瓦斯，强行将人带离拘留所。台湾外交部亚非司长陈俊贤星期二说，
他们不肯配合遣返，所以警方甚至就大概门都不打开吧，所以警方就用把墙壁打破，丢催泪瓦斯，然后十几个警察带一个冲锋枪。
除了这15名台湾人之外，在新一批遣返的人当中，还包括了4月份被肯尼亚警方逮捕的22位台湾籍嫌疑人，也一同被押往中国。至此，已经有多达45名台湾人在中国被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即前一天表示支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之后，星期二再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必要的基础。陆康还说，中国对肯尼亚政府长期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表示高度赞赏。台湾负责处理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已经表示，对陆康的说法绝不接受，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有完整的司法管辖权。美国之音。
中国将位于肯尼亚的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引发台湾朝野的不满，批评此举侵害了台湾的司法管辖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批评中国将位于肯尼亚，台湾称肯亚的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等于是无限扩大了司法管辖权，对于台湾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如果这一次肯亚事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中国可以有同样的理由在世界各地抓人，因为这个所谓跨越国界的这种电信的犯罪是在世界各地都可能发生的。
罗志正委员还说，台湾政府要尽快的采取步骤，阻止中国继续将台湾人带往中国审理，并且把已经在中国的嫌疑人递解回台湾。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已经有8位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嫌疑人被中国从肯尼亚带走，目前拘留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还有37人陆续被带往中国。这个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将基地设于非洲肯尼亚，透过打电话的方式诈骗金钱，大部分的受害者位于中国大陆。两岸于2009年签署了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其中也包括打击电信诈骗案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台湾法务部国际及两岸司副司长戴东丽表示，由于这起电信诈骗案的受害者都在中国，因此中国方面认为具有司法管辖权来审理这起诈欺罪。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此举不仅伤害了台湾人民的人权保障，也破坏了双方在共同打击犯罪上的合作关系。
过去我们在东南亚也跟大陆有这方面的司法管辖的争议，但是后来大家已经形成一个默契，就是大陆人的部分就是遣送到大陆，台湾的部分只要是台湾人民就是遣送回台湾来进行司法侦办。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陆委会应该立刻启动和国台办之间的热线，要求确保台湾嫌疑人的人身安全，并将这些人送回台湾。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周明瑞表示，两岸热线已经在安排当中，随时都可能接通，将努力和大陆方面协调，尽快让台湾嫌疑人回到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大陆方面强行带走台湾人，没有事先通知，违反程序正义，除了表达严正抗议，也希望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马英九总统星期二已经指示陆委会及法务部和中国大陆进行交涉，并派人前往处理后续事宜。2011年，菲律宾曾经将14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送交中国，引发台湾的不满。两岸透过相关协议，经过4个月的协商，最后才将这些人送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政权即将交接之际，出现了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议题，国民党表示反对，民进党则认为有助蓝绿和解。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表示，前总统陈水扁涉及的是重大贪污罪，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案子没有审理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特赦，
包括国务机要费、二次精改、国泰并世华案、教唆伪证案、侵占公文案，还有扁被追诉陈敏勋案洗钱罪等五案尚未定验。
王玉明委员还说，纽约时报2月16号报道，陈水扁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贪污领袖，台湾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伤害，陈水扁却没有向台湾社会进行郑重道歉。再过40天，民进党即将执政，近来民进党人士频频向马英九总统喊话，说应该特赦因贪污罪遭到判刑的前总统陈水扁。高雄市长陈菊表示，如果马英九总统能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将可以打破台湾长期蓝绿的对立，历史和人民都会记得他。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陈水扁是民进党前主席，而蔡英文总统当选人是现任主席，自己的主席应该自己特赦，不要以蓝绿和解的借口把问题交给马英九。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马英九总统希望在任内留下历史定位，因此民进党方面提出了特赦陈水扁的建议，
这是提供给马英九的一个选项啦，并不是所谓假议题，而是说他可以去思考是不是能够在他卸任之前促进一下蓝绿的和解。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台南和高雄市议会都通过了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决议，这毕竟是部分民众的心声，也可以给未来执政的蔡英文总统参考。前行政院长民进党大佬谢长廷表示，特赦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由马英九来做才显得出度量，如果由蔡英文来做将出现争议。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并没有就特赦陈水扁的议题表达任何意见，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探视了因为健康原因保外就医的陈水扁。2008年，陈水扁及其家人因为涉及洗钱、收贿、贪污等犯罪行为而被羁押，是第一位入狱的中华民国卸任元首。2015年，陈水扁因为健康原因获准保外就医，目前和家人一起住在高雄，主要对外联系窗口是儿子陈志忠。扁案目前在台湾还有争议，绿营支持者认为陈水扁受到政治迫害，蓝营方面认为陈水扁贪污市政确凿，也不应该获准保外就医。针对陈水扁的特赦以及保外就医等议题，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不会介入司法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房地产大亨从开始参加总统竞选被看作笑话，到今天他在共和党提名竞争处于领先地位，引发党内恐慌，这让人们开始思考，美国真的会出现一个川普总统吗？美国一家主要媒体以假头版列举了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也引起了川普的反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士顿环球报2016年4月9号在该报的社论版以政治讽刺方式登在了预测2017年4月9号的假头版头条，提醒人们川普如果当选总统，美国会变成什么样。这则假头条新闻的标题是遣返行动马上开始，川普总统呼吁移民与海关执法人员增加2倍，暴动在继续。对于波士顿环球报的这种做法，正在投入紧张竞选的川普反驳说，
他们居然还编造假头版头条来骗人，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这份报纸本来就是骗人的。
除了遣返移民，波士顿环球报这份假头版 还包括贸易战引起股市动荡，川普给他的宠物狗起名彭夫人，惹恼了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还有川普把黄石国家公园改名为川普公园等假新闻。波士顿环球报解释说，川普对美国未来的设想如果变成现实，会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波士顿环球报还呼吁共和党要阻止川普成为总统提名人。目前川普在共和党提名竞争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他已经获得了743张选举代表票，获得共和党提名总共需要1237票。目前共和党内有强烈的呼声要阻止川普在7月份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获得1237张代表人票，甚至考虑改变规则来阻止他获得提名。
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初选的下一场大较量还有一个多星期才举行，但竞选活动没有任何放松。民主共和两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力争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代表人票数，挑战者则表示他们仍然有望得到本党提名。在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票数方面，民主党的形势比共和党更为明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的克鲁兹和民主党的桑德斯上个星期都在威斯康星州取得重大胜利，但下个星期在纽约州举行的初选中面临重大障碍。川普来自纽约州。
It's great to be home.
大家真好，这里就是家。
纽约也是希拉里·克林顿曾经作为联邦参议员所代表的州。
哇、wow, ，Hello！
哇、wow, ，落日公园，布鲁克林。
挑战者在代表人票数方面追上了名列前茅的人已经时间不多了，他们正在奋力改变选民的看法。桑德斯坚持说，他依然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提名。
If we can win here,
我们假如在这里获胜，就绝对可以为获得胜利走向白宫打开大门。只要选民投票率高，我们就会赢。
克鲁兹的论点则更为复杂，他说即使是在今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川普的代表人票数领先，他也可能赢得提名。
If we go into a contested convention,
假如大会召开时依然有争议，我们就能赢得许多代表。唐纳德·川普虽然能赢得许多代表，但我们将有压倒性的优势。我认为第一轮投票川普会得票最多，但在接下来的投票中我们会获得提名。
川普在威斯康星州的成绩不佳，他随后改组了他的竞选班子，但他的言辞一如既往。
You know, lying Ted Cruz,
撒谎的泰德·克鲁兹今天来了，他可能吸引不到100人。
克林顿则表示，他期待结束民主党方面的提名竞选，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大选。
We are on the path to the nomination.
我们正在获得提名的路上，但我需要在纽约获得大胜，因为我要是能早一些获得提名，我就能早一些让民主党团结起来，就能早一些全力跟共和党战斗。
民意测验显示，克林顿和川普在纽约州明显领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中国广州中级法院4月8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三名支持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引发了强烈反弹。香港多个团体随后发起强烈谴责的联署信，呼吁港人和支持民主自由人士联署，声援被当局严判的活动人士，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有香港散捕者六次行动和六次新生代4月9日发起的联署信表示，对广州市中院以4年至4年半监禁、剥夺政治权利3年、重判雨伞运动支持者王默、谢文飞和张胜宇感到震惊、不解和愤怒。联署信说，三名中国公民没有亲身参与香港雨伞运动，也没有任何暴力和阻街，甚至连口号都没有呼喊，只在广州街头举牌拉横幅支持港人争取民主，以此入罪，实在是无理之极。港人和尊重人权者绝不会对他们的处境和抗争置若罔闻，今天的重判只会让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更加团结。联署信声明强烈谴责对三位活动人士的重判，对法治的歪曲及对人权的践踏，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并停止逼害所有雨伞运动支持者。截至4月12日下午2点， 联署信已获得良心之友、四五行动和温国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等九个团体以及413位中港及海外人士的联署支持，其中以港人占大多数，并且超过一半的人都有留言谴责重判支持雨伞运动的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反对因言论入罪，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们。而在广州中院上星期五重判王默、谢文飞和张胜宇几个小时之后，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约20名代表便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对以和平方式举牌支持雨伞运动的内地人士被严判很愤怒，也有道义责任出来声援，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他们。何俊仁说，
他们完全没有违法，只是借用非常和平的宣誓的工作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受了怎样的打压，判刑最长的4年半，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啊！尤其是他们关心我们香港，支持我们香港，我们为他们感到难过啊！今天我们来支持他们，也是谴责中共如此的打压。
此外，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近日回应《明报》查询时认为，这绝对是不公平的裁决，战中本身完全没有要求推翻国家政权，也没有要结束中共专政，只是要求有真普选，构不成颠覆国家政权，怎么能说支持战中的内地居民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戴耀廷强调，被告所做的都在言论自由范围内，判处他们有罪是极其不公。香港六次行动成员、见习大律师邹幸彤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害怕中港两地民众相互支持对方的民主诉求，对内地支持香港战中人士严厉打压，港人不能坐视不管，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声援广州的三位勇者和其他民主和意见人士。他说，
国内的朋友跟我们站在一起，受到最严重的惩罚，这个事情跟我们直接关系的嘛，就我们都不能够置之不理。香港几十万参与这个运动，难道你中共觉得我们几十万都是罪犯吗？这是香港人的责任吧，去关注他们跟帮助他们。
此外，香港资深媒体人卢峰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向面对专政铁拳没有退缩、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的勇者致敬。评论说，支持香港学生市民争取民主，对内地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和太大回响，更不会冲击到政治体制，更何况当权者严控传媒及媒及网络，面对这样没有威胁的政治表态，当权者却怕得要死，以煽颠罪拘捕、起诉并重判。评论表示，有如网民感叹，勇者支持战中四个字换来4年监禁，这除了过重和荒谬，也反映当权者对人民公然支持民主诉求心胆俱丧，只好从严从重对付，以恐吓其他人效法，形成更大的民主浪潮。卢峰表示，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香港出现百万人游行支持北京学生，体现的也是争取民主无边界的精神。此外，香港人有必要与这些勇者跟内地其他争取民主的维权人士、意见人士站在一起，相互支持鼓励，让当权者知道民主之心不死，民主之火不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共对媒体控管不断收紧，被誉为北方敢言媒体的《新京报》却在此时逆潮流而上，多次刊发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社评。这家《都市报》最近一篇刊发不久即被删除的文章题目是《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新京报》此举似乎大有冲破党媒信党之言论牢笼之势。然而，中国资深媒体人在为《新京报》点赞的同时也表示，此种异议文章的刊发只是个别现象，体制不变，新闻就无法获得真正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新京报》身为体制内报纸，最近连发异议社评引人关注。4月10日，《新京报》官方微信订阅号沸腾发文，记者正常报道与国家安全何干，不久后被删除。文章内容是有关衡阳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江勇向上级汇报工作的一条短信被爆出，短信正文是三名曾报道衡阳市负面新闻的记者的姓名、单位名称以及个人手机号，结尾一句我们已转给国家安全部门。新京报的社评质疑记者报道为何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称真正被威胁的往往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文章还认为官员与记者发生冲突很正常，如果配合默契，被牺牲的就是公众的知情权了。社评往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报社观点，新京报或许也是不愿与主管部门配合默契，被党媒信党这一符咒捆住手脚。文章被删后的次日，这家报社又发社评，本届人民不行为什么如此流行，谈到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然而民众掌握发声的渠道却并无发声的效果。文章说民众一开始以为自己享有批评的权利，但随着批评次数增多，却发现这些批评声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好似无声的呐喊，该听的人听不到，或者装作听不到。这篇社评刊发时，或许是担心在发文之初就被审核掉，采用了一种新的手法。新京报微信订阅号推送说，抱歉，由于某些原因，今天推送发布不成功，请后台回复关键词这届人民或人民自行取悦，欢迎帮忙转发，谢谢。这一新手法使文章得以幸存数小时，但最后仍难逃被删的命运。新京报于2003年由党报光明日报和南方报业集团共同创办，被誉为北方感言报纸，在中国拥有较高的发行量。新京报创刊社长戴自更2014年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直言，没有不能报的新闻。戴自更是宁波人，在创办新京报之前是光明日报广东站站长，在广东生活11年。他说自己亲眼目睹了南方报系的发展，办报之初就希望做一份新型时政都市类报纸，而不是把时政新闻全部交给党报做。戴自更2013年曾因南州新闻见词事件被推到风口浪尖，当时新京报声援南方周末拒绝刊发环球时报的社评，戴自更口头威胁称如果坚持刊发他就辞职，然而最终抵抗失败，次日在社会新闻版不显眼角落刊发社评。最近新京报连发异议社评似乎是对媒体管控的又一次挑衅。资深媒体人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评论说，新京报虽然目前北京市委主管，但人马班底来自南方报业，是有新闻理想主义和职业精神的这一群人。但他也表示，新京报发几篇文章拗不过言论自由收紧大趋势，只是有担当的新闻人偶尔反抗一下。他说
因为就是这个体制，这个专制体制，你们干的事儿很少，所有的新闻工作都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但是也知道没有多少用。
炎黄春秋总编吴思也认为，新京报偶尔的逆反行为没有普遍性，不能代表其他体制内媒体。他还谈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媒体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虽然体制内媒体人在党媒信党的重压之下进行着自我审查，但他们内心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是不会改变的。他说
如果这个有了欠缺，有了损失，那个你让他们觉得很高兴，让他们觉得很欣然，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他们最基本的那个生存的那个基础。即使要是感到心里觉得可以接受，也是一定在做一种交换，觉得换的还值。但是把这些东西，欠缺这些东西一定是损失，没有人会评价为是一种收益，一定是损失。这就是他们的脱变心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5月20号，民进党新政府执政，台海两岸可能出现紧张的局势。对此，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就两岸政策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台湾两岸政治问题专家也发表了看法。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建立东亚区域秩序》就台海两岸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报告还包括有关美中关系、南中国海地区冲突、日本新安保法、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的挑战以及朝鲜核项目等内容。这份报告说，中国对台湾可能使用军事行动的威胁与美国只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台海问题的政策相抵触。报告呼吁华盛顿对北京直白表明美国长期坚持的原则，即两岸关系发展不能使用威胁或武力。这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谨慎处理敏感的两岸议题，一方面要求中国大陆恪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另一方面台湾也要避免挑战主权议题，触碰大陆的底线。报告说，美国尊重台湾强有力的民主制度，这是美台关系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对台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军也应该在亚太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报告最后指出，华盛顿应明确告诉北京，美方的长期坚持就是两岸关系不能以威胁或者武力解决，大陆应该清楚认知。在这一议题上，美国站在台湾这边，这也是美中关系对话的关键。报告还提出，应敦促民进党与北京在尊重国民党与北京过去八年建立的政治架构即九二共识下达成新的协议。在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除非民进党与中国大陆也能达成新的相互同意的方案，否则两岸局势可能出现紧张。台湾学者认为，这份报告基本反映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一贯性。台湾政治大学博士、中央警察大学政治学教授董立文认为，这一报告可以被认为是美国预防外交的一环。董立文教授说，
我觉得他讲的也蛮四平八稳的了，他对国民党也照顾到了，对民进党也照顾到了，对中共也照顾到了。
他说，可以看出这份报告仍然环绕着奥巴马台海政策的核心，只是有些许延伸。首先是包括谈到了尊重国共在过去八年的政治基础，对蔡英文新政府也做出了表示，说假如没有九二共识，就必须找出一个可行的两岸可以协商的机制。同时对北京谈到了不用武力威胁，应用和平。康宁大学政治学教授金荣勇认为，这一份报告是一份比较平衡的报告。他说，
报告就是对台湾也有警告，对大陆也有警告的这情形。它重点应该是说，美国仍然要在亚太维持足够的力量，维持这个平均的军事的这种情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一篇报告某个程度来讲反映了现在的美国官方政府的立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
金荣勇说，他认为这只反映了美国外交界的观点，而军方的态度则较为强硬。比如美国防长卡特取消对中国访问就是一个例证。卡特去年在美国会晤中国防长时接受了访问北京的邀请，但他这次亚洲之行却不包括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于三月底发表，署名是该委员会亚太计划主持人资深副会长扎格利亚，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主笔撰述美中关系篇。杨苏蒂认为，蔡英文及民进党政府应该不会无故刺激中国大陆，掀起两岸争端，同时呢，也没有追求与大陆的政治连接的紧迫性。北京是否会利用台湾大选的结果限制或者缩小两岸经贸整合，这一点仍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美国各地许多无家可归栖身所的收容能力仍处在饱和或接近饱和的状态，美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挑战。奥巴马总统在2017年的预算中建议，在今后十年投入110亿美元，应对全家人无家可归的现象。就在离白宫不远的地方，一位女士把解决这项问题当成是自己内心的召唤。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台湾财政部长张盛和星期二表示，台湾将不会加入由中国大陆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是亚投行，因为大陆方面提出的要求有损台湾的尊严还有和平等原则。在此之前，中方的亚投行的行长金立群曾经指出，台湾若想加入亚投行，需要通过中国的财政部来申请。金立群这个月早些时候在于香港召开了一个会议上指出，根据亚投行的章程，不享有主权或者是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应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因此呢，台湾如果想要加入亚投行，需要经过中国财政部的同意或者是呢代为申请。对此，台湾的财政部长在12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可能透过中国大陆的财政部申请入会。他还强调说，台湾一定要在尊严平等的原则之下加入亚投行。他还说，台湾新旧政府即将交替，是否加入亚投行，就是台湾方面是否想要加入亚投行，应该由蔡英文领导的新一届台湾政府来决定。之前香港的南华早报曾报道说，台湾去年一直希望以中华台北的名称成为亚投行的创始国会员，但是呢遭到了北京方面的拒绝。此外，台湾官员还透露说，目前两岸还在就这一事项进行协商。名称的底线，台湾方面坚持是中华台北。有台湾媒体指出，对名称的要求，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方面的名称的要求，有可能同北京方面试图加强对台湾新一任总统，就是新选上的总统民进党的蔡英文，就是北京方面可能想要对蔡英文施加压力有关。另一方面，在肯尼亚将一些台湾人遣送回中国的这一事件上，肯尼亚内政部的发言人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是肯尼亚依据国际法的规定所做的。而针对被送回中国的台湾公民当中有一名台湾人同时具有美国国籍的这一说法呢，美国国务院方面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情况，了解肯尼亚政府这么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而且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才做出判断或者是评论。肯尼亚内政部的发言人说，肯尼亚是依据国际法将涉案的台湾人送回出发地的，而肯尼亚由于与台湾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其他的问题台湾呢必须 与中国自行交涉。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